才讲到观察的一些方法，包括细心、专心、准确跟深入，而且要有 insight， 要有亮光。那么我们观察些什么东西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观察它的文字的一些文学的结构，要观察它的 structure。唯有当我们观察几章圣经，找出它的结构、它的重点、它的脉络，我们才能够很完整的做一些整理归纳，然后才进入诗经 interpretation， 找出作者要表达的意义跟意思。那我举个例子，什么叫观察结构？为什么观察结构那么重要？就好像今天你要去到个 shopping mall， 我从来以前没有来过美国，结果来美国一发现美国的 shopping mall 那么大，第一次进去就迷路了，走不出来了啊！你要找东西也不太容易找啊，东摸西撞了，哎，就获取找到你要的东西。但假如你去到一个 shopping mall， 这样一个购物的商场，你第一步，后来我就学会了，先看的什么？它的地图，看它的 directory， 看看它的这个 shopping mall 的结构，有 east wing， 有 west wing， 有 north wing， 然后东跟西是怎么连接的？这些每一个的店是怎么排列的？好，当你掌握这样一个地图的结构，那你就不会走迷路，而且你会很容易找到你要去找的店。啊，姐妹都很厉害啊！
说那个 Minnesota 那个 Mall of America 的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地图跟结构。但是其实姐妹们厉害到一个地步，他们是不用看这个地图的，啊，他们早就很熟了啊啊啊！我们看地图是弟兄外行的，但是我们是很厉害，很短的时间啊，一次就能够找到整个的方向。所以每次我跟师母去 shopping mall 呢，他是一定会走迷路啊，但是我一定跟他说，你跟着我走绝对没错啊，因为我先看那个地图整个结构。同样，你看一个叶子，你去观察一片叶子，你发现神连创造一个叶子也是有它的结构的啊，在这个结构当中去带出生命。同样，圣经也是有它的结构的啊！你看那个叶子，一定会看到一个主脉 main vein， 然后又有这些 branches 啊。你从这个结构就可以定出这个叶子的 shape 啊，因为不会离开那个结构的。那么有一个关于化学 chemistry。的一个故事，就讲到当时其实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这个 benzene 究竟它的化学结构是怎么样的，他们研究了很久都觉得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定出的这个 molecules 的结构啊，所以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有一天晚上，这个化学这个 chemist 这个化学家，他都梦到一个东西。有没有知道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梦到呢一条蛇啊，他的蛇头呢咬住他的蛇尾巴，卷那个圆圈。哇，他就得到一个 insight 跟灵感，哇， benzene ring 可能是这样的，是个圆形的结构，是个圆形的结构。所以他就用这个假设来做实验，证明诶，真的 benzene ring 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原子结构。因此他了解这个结构呢，他就能够解释很多的现象。 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去观察一些教堂，每个教堂呢都有一些不同的摆设。当你进那个新的教堂呢，你以后先注意一下它的讲台，它的 stage 的结构。你从这个讲台的结构呢，你也会看到很多的真理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教会呢，你一进去它的讲台讲这个 stage 可能就这个讲台在中间的，对不对？但你发现有些教堂呢，讲台是在哪里，在旁边的，然后把那个圣餐桌呢放在中间的。当你看到这样两个不同的结构，你观察出两种不同的结构，代表两种不同的神学重点。假如把这个讲台放在旁边的，把圣餐桌放在中间的，比较注重圣礼，像天主教圣公会这些所谓 high church 注重 sacrament 那个圣礼啊，那个主餐的重要性。但是假如把讲台放在中间的啊，这些教堂呢比较注重话语的教导，比较不注重，或者说那个但也是看重，但是不是那么把那个 celebration of the Holy Communion 看得那么重要。聚会是敬拜领受神的圣道，那这个教堂呢会注重神话语。所以当你观察到不同的结构，其实呢你会看到一些的事情啊，甚至你去看一个人的房子，他房子的结构，这里有窗，那里有什么，你也可以看出这个主人他的一些的 preference 啊，他的一些 appreciation， 他的一些 style 啊。所以这些结构会带出一些的 facts 出来的啊。所以同样我们需要观察出圣经里面那些文学的结构，从找到这些文学的结构啊，或者是修辞啊 figure of speech 这些成语等等，就可以把里面的一些真理可以找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先第一去观察一个最简单的所谓 logical structure， 就在我们的讲义怎么做实际的观察。从这些观察的结果当中呢，我们从这些结果就是 result 去学去问问题，设计问题，待查经的问题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看一出圣经，在约翰福音我们从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啊，对不起，我们或许转到这个第二章，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从第二章的23节，读到第三章的第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好。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所存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人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人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现在用6个逻辑性的问题 logical question 来把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些 facts 归纳出来，用这六个的工具，也可以说用这六个的钳子把这真理抽出来。所以你可以读完这段经文，你可以问这段经文提到些什么人物， Who 就抽出什么两个重要的人物，对不对？但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尼哥底母，对不对？然后你再可以继续来问 Who is Nicodemus？ 尼哥底母是谁啊？又抽出一些 facts 出来了，犹太的官，然后呢又是法利赛人，表示是什么？这两个的 fact What they represent 表示是什么？ What 你就问 what 了，看到吗？犹太的官代表什么？他是一个政治上的领袖，是一个领袖有地位的，又是法利赛人，又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哇，这个人不得了，身兼政治宗教高的地位，是一个有分量有重量级的人物来的，不得了。然后你问了 who， 找了一些 facts 出来了，然后你可以问这个事情，尼哥底母去找耶稣这个的 event， when did it happen， 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夜里。
夜里很好，但是一个更 bigger context， 我们读到23节，第二章23节，你要把这个更重要一个大的环境时间要读出来。逾越节，哇，是在一个犹太很重要的宗教的节庆，是在一个 festival， 我们都有 过节的这种心情，对不对？哇，中秋节快来了，对不对？啊，我们有那种过节的心情，特别是犹太人过这个逾越节，啊，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羊羔，啊，在这样一个得救、蒙拯救的一个纪念的日子里面。这样充满宗教气氛的一个的季节里面，然后在这样的季节气氛之下，尼哥底母要去找耶稣啊。等一下这些东西呢 ，they will build a conclusion， 让我们去思想为什么 ，why？ 那我们现在问 why 了，看到吗？为什么尼哥底母要去找耶稣？而且我们还可以问第二个 why， 因为你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去找耶稣啊？夜里去找耶稣，为什么夜里去找耶稣？好，好不好？我们先回答第二个 why， 为什么他夜里去找耶稣？我们找人都是白天好找嘛，哪有说黑摸摸的去摸呢？对不对？那个也没有路灯啊。哎，因为他的宗教地位啊，太有名了。啊，所以他不敢，好像在众同僚同工的这种眼目之下，这种压力之下，啊，去找耶稣，所以他是暗暗的，甚至说有点偷偷的去找耶稣。那他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一些压力困难，一定要去找着耶稣？为什么？他看到耶稣行神迹，那他为什么去找耶稣？难道他要看神迹吗？难道他要追求病的医治吗？不是，对不对？他更关心的要问一个什么事情？
关神的事。
你发现耶稣根本都没有让他问问题，马上就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耶稣的这个答案就表示其实尼哥底母心里面要问什么，问什么，哎，如何能够进神的国，如何能够得救，可能他要问说，耶稣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啊，但耶稣根本不让他问，因为这个问题是完全错误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才能够得救。耶稣一针见血的告诉他真正的答案，不是做什么， 不是我们守节期，也不是我们守律法就会得救。得救的方法是什么？靠重生，靠圣灵的恩典，圣灵的重生。然后你就会再问什么？什么是重生，对不对？好，你就会发现六个问题一直挖挖挖，就把很多真理就挖出来了，归纳出来了。但假如你不懂得用这六个工具呢，你读来读去你是读到一个故事，那你就可以丢另外一个问题，让弟兄姊妹去讨论什么是重生。 What is born again？ 什么叫重生？可以最简单的定义就是重新一次得到从上头从神来的生命。因为这个字在原文有一个字根就是 ano， 是有两个含义，一个是 again， 一个是 above。 英文圣经很多只能把这个 born again 这个 again 这个字根 ano 表达出来，没有办法把 born above 这个字也翻出来。但这个字原文 ano 这个字有两个含义的 above and again。 所以我们用中文的 paraphrase 可以说，再一次得到从上头来从神来的生命，再一次得到从神来的生命，或者更简单来说就是 born again。 那跟着你就可以要问什么，这个 what why how 这三个可以 连续的去问，问完 what 之后就是马上可以问什么，为什么要重生。你发现耶稣在第五节也告诉我们啊，为什么要重生？看到吗？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看到吗？就让我们看到重生的重要性，为什么要重生？而且第三节也说不能见神的国。假如你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看到吗？然后又可以问一个什么？因为这里提到两个动词，一个见一个进，你又可以问什么 What does it mean by seeing God's kingdom and entering God's kingdom？ 究竟看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是什么意思？甚至有人会问有什么分别。你看到吗？你就可以轮回的用这个 What, why, how, who and where 就把这些真理挖出来了啊！你查经就会很活泼了，而且是真的透过这些的 logical question 把圣经的真理带出来，而不是东讲西讲。一个会问问题的人就是会查经的人，就是会读经的人，问题是 logical question。 所以什么叫见神的国，什么叫进神的国，什么意思？
见是了解，进是得救。
哇，了解得救，当我们进入神的国就表示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我们得救了，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保守保护带领。就像我们是美国公民在这边，我们享受很多美国的一些的保护福利等等啊。我们能够见到一个东西，你看到这幅图画，当你看到这幅图画看见了，你就有了解，就有感受，百闻不如一见，对神的国度的真实，神的事情。假如你不重生，你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感受，没有办法看见。别人跟你讲耶稣的事情，你就觉得是讲耶稣，不要跟我讲耶稣，听不懂。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真的做了重生光照的工作，否则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不明白，因为没有那个属灵的生命跟能力来领受神的启示，能够跟神沟通，能够摸到神。所以你就几个问题就把这些真理解开了，让弟兄姊妹看到重生的重要性，就让他们想我重生了没有，甚至让他们看到为什么他们读经没有亮光，没有办法感受到神，没有办法好像祷告跟神沟通，会不会他们根本没有重生得救？ 跟着你就问第三个问题，常常 What White House 连续来问的，就问 How 如何重生很重要。既然你已经解释了什么是重生，也让弟兄姊妹看到重生的重要性，第三就要问 How 如何重生，如何得着重生。第五节怎么说？接着什么？接着从水和圣灵生，从灵生啊。那你就要解释什么叫水，什么是从圣灵生啊。来，是圣灵借着神的道，这个水是预表神的道。那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水预表神的道呢？啊，让我们看两处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水有什么功能啊？洁净的功能。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讲到我们借着什么洁净了。十五章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么到了彼得前书第一章就讲到重生跟什么有关系啊？第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的重生是借着什么？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哇，所以从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就更能够知道这个水是预表，一章二十三节是预表神的道，不是像天主教所说的这个要重生得救要借着那个洒水的那个圣水洒下去就得救了就重生了，不是啊，那个是一个的见证，那个是一个 confirmation 啊，那个是个宣告啊。最重要我们需要得着圣灵借着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做光照重生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而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需要两方面，不单单有神的话，也需要有什么圣灵的动工。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今天得救是圣灵透过神的道神的福音在我们里面做光照更新重生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福音，相信这个福音。那么你发现人得救基本是要靠圣灵借着神的道来感动工作，在里面做重生，放下这个生命的种子，好让这个生命的种子慢慢的成长到一个地步，它能够怀抱基督接受基督。所以你要告诉他重生这条路对那个根源是神的圣道，你要听神的道听神的福音，也要有圣灵的感动，但是你要告诉他最终他要回到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能够从心里面他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可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借待耶稣相信耶稣。所以这个重生最终的彰显就好像一个小婴孩他在生出来之前已经在母腹里面八个月已经有生命了，圣灵已经把这个生命的种子播在他的里面，可能几个月后有些人可能是三天，但是当他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其实是这个新生命的诞生，就好像一个小婴孩他诞生哇会哭起来会发声音了，但是不是在他发声音那个时候他才有生命，其实他的生命怎么早在之前可能七个月八个月已经有了。所以假如我们从神学的角度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角度，这里所讲的重生是一个 the moment of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o regenerate the seed of life in us， 这个 moment work。 所以后面就解释到哦，这个 moment work 是很奇妙的， 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即使我们不能很清楚确定他在那个 moment 得着了这个生命的种子，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他什么时候诞生，因为他会有这种生命的能力，慢慢孕育到个地步，他可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跟你一同来接待耶稣。其实当他接待耶稣，是那个重生生命的彰显。所以你就发现，你就透过 who、 when、 where、 what、 why、 how 这些问题轮流的去问，就把这个真理什么归纳出来。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 observation， 要把这些 logical question、 logical structure 把它观察出来，然后就从这些的 structure 去问问题，问问题。其实假如我们懂得这六个问题呢，你应用到你的生活、事业各样的问题，其实都离不开这六个问题啊，你就 get a full picture。 常常我们要懂得问 what、 why、 how。 杰佩牧师讲到他的中心信息是什么， what is the message， 中心信息哦，讲到爱，那牧师有没有告诉我什么是爱，为什么要爱，如何去爱。所以当你将来要预备一篇信息跟教导，也要记得这个 basic logical structure what、 why、 how。 所以还记得我们上讲道学的时候，我们说这种 sermon 叫什么 three point sermon， 还记得吗？我们在华神学讲道学，林院长说你不要讲得天花龙凤，然后弟兄姊妹听完道什么都忘光了，你就让他清清楚楚三个 point what、 why、 how、 你要讲背十字架，什么叫背十字架，什么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如何背十字架，他听闻到清清楚楚三点能够清楚然后去遵行，而且一定要把 how 告诉他如何去做，如何去遵行 what、 why、 how。 所以我们读经也是一样，神的话其实都有很清楚的这种的重点在里面，但是我们要把那个 what、 why、 how 读出来，把这条路读出来，告诉弟兄姊妹应该怎么做，怎么走，如何重生，如何相爱，如何祷告，如何传福音，都有 how， 都有方法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要读出来。要特别当我们要读到那个 why， why 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什么 motivation， 为什么要重生，为什么要背十字架，为什么要相爱，为什么要传福音，你要把那个 why 读出来，弟兄姊妹才有 motivation。 为什么要追求圣洁，要把 motivation 原因读出来好，所以第一方面 logical observation 有没有问题。所以解释其中啊 Roger 一个例子，把这些东西透过这样的 logical observation 把它读出来归纳出来，哇，就是一盘很丰富的话语的研习但他的这个研习他的做法就是用六个工具who、when、where、what、why、how， 就好像用六个盘子来把它承载出来。那这六个盘子你要灵活运用灵活运用。好，焦弟兄，
这个话跟这个 interpretation 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会再过一两堂课呢，去学问一些 interpretative question， 就是说，当我们找出这些 what， 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尼哥底母晚上要去？为什么耶稣不给他问，马上就回答？然后就是常常就是说，当我们做 interpretation 的时候，我们去比较注重问 why， 把背后的一些的意思去问出来，然后再去做 application。 但是就是说在第一步我们还是可以问一些基本的 why how、到了 interpretation 我会举一些例子怎么样做一些深入的一些问题用 why 的角度来问的、但的确在前面这六个 question 里面呢 有一部分是 overlap、好那我们再进到第二个方法观察的方法叫主题性的观察那你发现刚才那个观察方法呢那个归纳的方法比较是 piecewise 因为你用六个工具比较好像分散的啊 who when where what why how 就是灵活运用啊比较自然而且比较不会好像有一个中心啊但是主题性的观察呢你会一直盯着一个主题来做研究而且每个的思路观察都不离开这个主题啊，举个例子刚才这段经文呢你可以单单找出它的 main theme 它的 main theme 是什么整段主要的中心主题其他很多都是背景性的说明啊，在逾越节在晚上啊，有尼哥底母来很多这些背景性的交代对不对但是整段经文是要表达一个中心的 message 中心的信息这个中心的主题是什么很明显耶稣要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跟 context 表达出来这个主题是什么很清楚嘛对不对就是重生主耶稣要论重生那么你就抓住这个主题呢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去思想不同重生的层面每一个的思想都是围绕着重生这个主题所以你可以去思想第一重生的重要性所以在第三节跟第五节有交代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然后你在可以在这个小点里面再做一些定义性的说明什么是见什么是进、然后跟着你进到第二个大点重生的属灵性、不是从肉身生不是从人生、在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身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是从圣灵生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动工然后讲到重生的媒体透过什么我们能够重生特别这里讲到要借着水这个 media 这个 instrument 透过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福音我们才能够重生然后跟着你又看到重生圣灵的主权讲到像风一样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没有人能够控制的风但是风所带来的果效你可以感觉到一个人什么时候重生你也可以感觉到但是圣灵在什么时候做这个重生的工作或者在谁的身上要做这个重生的工作是像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看到重生圣灵的主权然后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从这个风的比喻讲到这个重生的神秘性我们其实不能很绝对 pinpoint 在哪个 moment 圣灵已经动工但是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果效单单能够那个婴孩诞生会叫会哭会出生我们就知道哦，圣灵 的确动工了，他能够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他的生命有改变。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思想重生这个恩典的预备，是神如何把这个重生的恩典预备而给我们的。那我们就从13节到15节看到这个恩典的预备。好，我们一同来读13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如何能够得到永生，如何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这个救恩，这个重生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被举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重生恩典的预备，乃是耶稣基督要被举起来，要被钉死。所以你发现从 A 到 F 我们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生的主题来去做不同角度的思想，从重生的重要性，重生的属灵性，重生的媒体，重生的圣灵的主权，重生的神秘性，重生恩典的预备，这六个的问题或者六个的角度来思想重生。
老师可不可以把主权再讲一遍？
主权就是第八节的第一句话，风随着意思吹，同样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时候、地点、方法来让人得到重生。可能那个人是因着看那个福音单章，圣灵就用那个福音单章几句话在他里面撒了生命的种子，也可能是因着看电视布道一句话，这个道种就已经撒在他里面，已经在里面开始长。可能某一个经历让他遇见神他心里面就已经有这个生命的种子放进去了。
那它的神秘性呢是
怎么样的问题的？所以神秘性就是我们不知道，有些人去教会去了10年他就看不到他生命的改变，但有些人去了几天他的生命就改变，他的觉知，他的受洗我们不能够
不知道神的作为，
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果效。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的重生得救的见证，都是在讲我们生出来的那个 moment。 其实之前圣灵的那个预备的工作，撒下生命的种子，好让我们有这种生命的能力，可以相信耶稣，怀抱耶稣，那个之前那个经历，其实我们不能够很确定哪个 moment，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我们什么时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待耶稣。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察，也就是我们在讲道学里面所说的什么 preaching 啊， expository preaching， 解经思讲道，每一个 point 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你可以讲爱，你可以讲爱的真实，爱的伟大，爱的宝贵爱的荣耀，你可以在一段经文里面可以从几个角度里面就是讲爱，不要离开这个爱的主题。
那会有几个 point，
所以你要看经文的内容了哈，不一定，可能这段经文只有3个 point， 有时候是5个 point， 6个 point， 所以究竟是有6个箭头还是5个箭头，3个箭头，是几个 perspective， 几个角度所以我们都听过那个瞎子摸象的故事嘛，有不同的角度，对不对？有人可以摸那个脚但是他都觉得这个大象是像一个柱子，因为他摸到脚，有人摸到那个尾巴大象是像尾巴， 啊，像鞭子啊，有人摸到这个大象的长的鼻子啊，这个大他说大象是像一个软软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今天要把整个大象的六个角度，注意要表达，象的脚是什么样的，象的鼻子像什么的，大象的尾巴是像什么的，啊，我们能够全面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把一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把它说明出来，把它找出来。但是到你真正去查一段圣经分享的时候，或者当你讲到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复杂，六个点，或许三个点四个点就够了，因为他们记不得的，你一到六个点就会忘了，睡着了，太复杂了，就讲三个点或者四个点就好了，像这种神秘性啊，重生的主权就可以不用讲了，讲他们也可能听得糊里糊涂的，但是我就是举个例子，那个从一段经文里面很丰富的，可以从六个角度去看一个主题。所以你发现最难是要把这段经文的什么，它的 theme 找出来，千万不要找错这个 theme。究竟这段经文神要我们看到的重点跟主题是什么？提纲挈领，要把这个重点抓出来。这件衣服你抓到它的纲领，整件衣服就有个 shape。你只要抓这个袖子的话，你就看不到这个衣服的 shape， 懂吗？但是你抓到这个领，整件衣服的 shape 就会看见了。所以最难的地方究竟它的领在哪里？提纲挈领，那个领在哪里？那个 theme 在哪里？一抓到的话，哇，就很清楚了，整个图画就很清楚了。
是在一段经文里面，可不可能有？
我想呢，神的启示跟我们讲话一样的，我们讲话都是会希望透过这个的 message 跟讲话把一个重点表达出来，而且往往是希望很 emphatical 让他 catch the point， catch the message。 所以你往往你讲一段话你不会讲几个主题，因为可能他抓不到你要的 message。 所以我相信圣经里面神透过文字要表达一个真理跟信息，一段经文应该是有一个主要的 theme， 主要的主题，或许有一些的次要的主题。特别我们以后要学怎么去做 hermeneutics， 诗经学的原理去解释比喻，我们常常很忽略，不懂得耶稣讲这个比喻它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就把一些的次要的事情当作主题。比如说耶稣讲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的比喻，我们一定要抓住耶稣讲这个 parable 通常只是要表达一个真理，你千万就不要去看说哦，那个不藏在葡萄树上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把它烧了，哇，难道我就灭亡了吗？那你就把这个灭亡的事情作为一个主题，甚至作为一个教义的基础，那就麻烦了，千万不要把一些次要的比喻是要表达的事情当作一个主要的真理，否则你就会在解经上产生很多的混乱。所以我的领受应该一段经文就是说是一个主题，一个重要的主题，把它找出来。那譬如说第三章十六节，这个就很清楚了，神爱世人，对不对？那个主题就是什么？第一句话，对不对？神爱世人。好，那么你可以用解经圣经去表达神爱的范围是什么？世人，每个民族都有神所爱，神所拣选的，神爱的行动， 爱一定有行动，他怎么样？张太子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这个爱的领受是要什么？要相信，要接受。所以你就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抓到一个主题，就是爱，神的爱。然后你就可以从三个的角度把这个神的爱来解开。讲到爱的这个范围，爱的行动，爱的领受。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 thematic approach 主题性的观察，好，第三种的观察是我们常常用的，就是叫 movement observation， 就是我们顺着哪一段圣经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啊，就是顺着它一节一节的把它解开，也是我们常常所用的查经办的方法，啊，我们不会好像去找主题，但是我们就是一节一节顺着这个经文的流，啊，这个 movement 这个动向，啊，来一节一节交代里面的内容。但当然一个比较好的 movement 的观察能够尽量把这段经文的起承转合把它找出来，它的 introduction 怎么样承接，怎么样去 develop 转，然后到最后它的结论，啊，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观察出来的一个 movement，啊，那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那这段经文很长了，我们都不读了，啊，但是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以看到些什么，这段经文其实在交代一些的背景，啊，耶稣要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啊，什么的背景，什么的原因，啊，然后到了第四节讲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为什么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呢？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就看到什么，耶稣必须因为他定义要寻找这个罪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去，然后你再读下去 到了第七节的时候，来，我们就是一段一段一节一节的读下去，你就看到第七节耶稣在做什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看到一件什么事情，耶稣是谦卑的请求，为了怎么样建立一个传福音的接触点，需要谦卑的，啊，甚至是求他帮助的来打开那个话题，所以看到耶稣的谦卑跟耶稣的智慧，其实我们发现耶稣到最后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到，那你再发现再读下去到了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你又发现这一段耶稣在表达什么，耶稣在做什么，从第九节耶稣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所以耶稣在谈什么，从阶段耶稣跟他谈活水，而且让他看到这个活水的重要性，特别在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得着这个活水会得着永生， 而且永不饥渴。然后到了十五节，这个妇人的回应，他要还是不要？妇人说：“先生，请把井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将远打水。”然后跟着耶稣，从十六节到十八节，就讲到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耶稣讲这段话的目的是什么？要显明他的罪，好让他能够认罪而相信耶稣。但是你发现这个妇人从这个十九节到二十节，他怎么样？他在问耶稣神学问题，应该在哪里来敬拜耶稣啊？敬拜神。他在逃避，好像有点逃避这个的光照啊。但是当耶稣把他心里这个结又解开的时候，他终于到最后，他承认，莫非他就是基督啊？所以你就一节或者两节，一段一段来把他的这个 movement 里面的重点，就是用查经式的方法把它去查考，去把它归纳出来啊。那假如你用这个起承转合的话，你就发现耶稣的 introduction 这整个事件的开始，就是从耶稣的一句话，请给我水喝，他的谦卑跟他建立接触点啊。那可能我们今天的应用，就是我们需要去谦卑去看望一些人，甚至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接触点，请人吃饭，很多的应用啊，也是 application。 然后怎么样再承接下去呢？耶稣马上就讲活水的问题，然后马上就转到认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啊，然后到最后结论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这个妇人终于被耶稣的智慧，被耶稣的光照，他承认，莫非他就是基督啊。这个是一个结论。所以这种的观察跟查经方法比较简单，反正就是顺着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啊，你把这些 thought unit 找出来就可以了。我们要把它的 thought unit 啊，什么是这前面一两节的经文是它的 introduction 或者它的背景交代，把它的起找出来，然后它怎么样承接这个引言，带出一个主题，然后怎么去发展，然后怎么做结论啊？把一节或者两三节的经文，把他的 thought 思想的单元要找出来啊，这样一个 unit 一个 unit 这样走下去啊，这是 thought unit 啊，把它接下去。那这种是最容易的方法，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查经班所用的方法，有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啊？很多组长在查经就是用这种方法，第一节有第二节第三节都一直下去啊。那有些人能够把这个 thought unit 分得很好，把他这个怎么样转接啊，整个 movement 能够讲解得很好的话，就会很吸引人，很有亮光。但假如不能把这些 unit 把它 organize 得很清楚的话，你就觉得很散乱啊。第一节讲这个，第二节讲那个，第三节讲那个，好像东讲西讲啊。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好好的预备，把他这个思路找出来，或者他的 development 起承转合找出来啊，甚至把里面的一个 climax 找出来啊。你发现这段经文的 climax 在哪里啊？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 climax？ 嗯， 当耶稣一直跟他谈论活水，活水谈到什么地步，你发现这个高峰，然后这个妇人的眼睛都亮起来的。24节，哇，不可，又能够得着永生，哇，这个时候有一个 climax 啊。然后从这个 climax 这个高峰，然后就到一个很实际的怎么去得着。耶稣就把他的罪显明，他要认罪，他要面对他的罪啊。也从这样的一个光照让他看到耶稣的神性，所以他最后他做见证，这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啊。所以耶稣光照他的罪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也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些 application 啊，如何用神的启示见证所传的道啊。为什么他会从敌对到接受到相信？因为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知识言语的恩赐的彰显，把那些隐藏的事情讲出来了，把他隐藏的罪讲出来了，他吓死了。既然一个外乡人，从来应该不可能知道的，甚至可能在乡下里面城里面知道那么准确啊，他曾经有五个丈夫，然后一个一个死了啊，现在是偷别人的丈夫，那么这个糗事他能够那么准确的讲出来啊，看到那个神的那个能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的查经师的方法，这样一个 movement 的方法，就是说不要忘了那个 application 啊，要做 application。 好，我们学了三方面的观察跟归纳，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 number four 是最精彩的哈，有没有？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去观察这些文学的结构律。那这些结构律，文学的结构律很重要，因为当我们观察出这些文学的结构律呢，我们就可以按着这些结构律来问问题，而且找出里面的一些真理。那这些结构律，你发现我在这里写的有20个结构律，看到吗？比较律、相对律、重复律等等。好，那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先看什么叫比较律，你就发现哦，原来那么简单的。好，那我们来看雅各书新约。好，不晓得我们雅各书我们同学读了几遍，五遍读完了哈，感谢主。那我们现在用雅各书
圣经摆在一起就全部都看完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好，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些的 homework 哈，我们先从雅各书第一章来学这些结构律。我们先看第一章的我们只看第六节，第一章的第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比较律？神用什么来比喻来说明那些疑惑的人？就像 like 就像所以你要抓到那个重点，在这里神是用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件事情来说明类比一个疑惑的人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集中来想这个图画，这个类比的图画，这个海中的波浪有些什么特点？海中的波浪，哎，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没有平安的，而且是被风一吹，被环境任何的变动它都跟着变动啊。风大一点它的波浪就大一点，风少一点它的波浪就少一点。 一个疑惑的人，他是很可怜，外面任何的风吹草动，他会被环境来控制，所以解释给疑惑的人。而且翻动被风吹的这个翻腾，表示他没有平安，没有安稳，飘来飘去没有定向，因为风从这边吹他就往这边动，风从这边吹他就往这边动，没有定向，没有主见，没有一个方向。说这样的人痛不痛苦？很痛苦。所以你就从这样一个比类比，这样一个比较率里面去观察，去思想这个波浪翻腾被风吹动这样的一个的 content， 这样的一个类比的意义。我们可以再看第一章二十三节，第一章二十三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看到这里一个比较率了吗？就像，假如你单单听到而不行道，你就会像当时的人，美人造镜，当时的镜是用铜做的，不是像现在用水银做那么的清楚的，所以因为它的铜可能打磨的不是很平滑，所以照起来呢其实只有一个比较模糊，不是那么现在的镜子。所以假如你用现在的镜子来想呢，你就想不通，是古代的镜子啊，你想想一个铜镜怎么会能够照得很清楚很看见呢？啊，所以就像照镜，因为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你照完之后很快就忘了，就表示说我们单单听到而不行道对你是没有什么用的，很快你就会忘了这个道。就好像我们学物理数学等等，你不做 exercise， 你学了那个 theory 一下子忘了，但是你做习题的话做完诶你就记得了。所以我们领受神的道要做习题。什么是习题啊？ exercise， 就是行道嘛， exercise 要行出来，否则这个道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你会像古代照镜子照完就忘。所以你一定要找出那个类比，然后去了解这个类比，否则你就没有办法抓到那个真理。好，这是第一方面比较率。第二，圣经里面神常常让作者用对比率 contrast 啊。那我们看雅各书，我们集中在雅各书好了。从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啊。从二十三节你发现讲到了在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了，然后就后来就忘了，所以没有用。但是到了二十五节你发现这讲到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什么得福。特别在英文圣经 NIV 二十五节那个唯有这个字是翻的什么 but 但是，就表示说另外一种情况，相对的情况啊，相反的情况。前面一种情况是听到不行道，就像古人照镜忘了，没有用，忘了等于没听，对不对？但是到了二十五节就讲到另外一种情况，一种对比，强烈的对比。但是那些真的是详细 他看神的道理，而且实在行出来的，他们怎么样？在所行的事上必然什么？得福 ，being blessed， 因为他们遵循神的道，他们大大的蒙福，他们的健康蒙福，他们的事业蒙福，家庭蒙福，样样都蒙福。你发现这段经文用个强烈的对比率，啊，来衬托出不行道的人是浪费时间，学了听了也是没用，因为忘掉，等于没有用。但是就衬托出一个行道的人是何等的蒙福啊！不是听了就忘，乃是他行出来必然得福。圣经常常用这种强烈的对比来强烈的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的重要性，就让我们看到什么的重要性？行道的重要性。反面的、正面的来表达一个真理。所以同样你看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葡萄树跟枝子，正面的，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但是强烈的对比，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啊，枯干扔在外面被火烧了。强烈的对比来让我们看到，哇，对，我们需要不断的与主连结，不断的在灵里面来亲近神，仰望主，让我们看到这个重要性。神常常用这种对比的方法把一个真理强烈的表达出来，让我们看到那个重要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对比找出来啊，把那个对比率找出来。那当我们找到这个对比率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可以问两个问题了，看到吗？问那个负面的问题，问那个正面的问题。不藏在主里面的人，他们的光景是如何啊？对不对？一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相反的，藏在主里面的人，他们的光景跟蒙福如何？就可以问这两个问题，完全两个差很远的结果。听到不行道的人，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们听了等于白听，因为忘了，等于忘了一样，一定会忘。但是听到的人又行道，他们怎么样啊？他们实在行出来就必然得福啊！而且因着他们要遵行，他们就会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他就对神的话语会更清楚、更了解，更全盘的知道。好，所以我们很快的讲了两个律啊，然后我们只剩下一分钟，那么我们看一下，另外我发给你们一份资料啊，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份资料？这样一个表啊，试试看。这个礼拜回去呢，因为还有很多律没讲了，哎呀，所以呢可能也不能完全的要求，但是可以试试看 try 一下，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把这些重要的 data 列出来，然后找到些什么律写在下面啊。那么我这里只做到十一节，那试试看你们回去从十二节做到二十七节啊，看看能够找到多少律，走多少律。
第几章？
就是第一章啊，从十二节到这个二十七节。那有些律我们这里只列了二十个律，可能你也不了解这些是什么用意啊，因为还没有说明。但是有些律你可以自己发明的，自己去 label 的，自己去 create 的啊，不限于这二十个律啊。但是我相信我们下礼拜把这二十个律讲完了，你最少可以找到二十个文学结构律的情况啊，就把它再列出来啊，我们试试看啊，这个礼拜回去试试看做。 好，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复杂？
你真的用我们自己去创造，
可以创造，你而且可以 label 啊啊，或者叫中心律，叫这个环境律啊，或许 whatever 你自己去想一个律出来，但是你能够言之有物啊。嗯，当然里面有很多事你一看就知道，什么叫假设律，什么叫条件律，什么叫因果律，你一看就知道了，就是律啊，很 obvious 的啊。当你看到一段经文有因为所以，那其实就是因果的关系了，对不对啊？对，就从十二节啊读到二十七啊，就把第一章啊节后面这一段啊做完。好，我们就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请刘毅来。